在我还没从医之前，从来没有仔细想过体检这件事，除了钱，还需要其他成本。我一直和爸妈强调的都是，你们不要在乎钱，钱我来出。这说明我还太年轻，还不曾理解成本的含义。这里说的成本是广义上的成本，它可不仅仅指的是你为了做体检需要交的费用，还包括为了体检花的时间和精力，在门诊被护士或者医生甚至是收费人员呵斥的心酸，以及体检前和拿到体检报告前的焦虑，甚至是发现自己疾病时不知如何处置的麻烦，一切会阻碍你去体检的，其实都可以称为成本，而这种成本之高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曾经有人问我，体检应该去体检中心还是医院？作为一个在北京三甲医院工作的主治医师，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医院啊。体检机构再怎么优秀，机构内的医生通常都是三甲医院过去兼职或者辞职过去的，甚至我还经常见到一些体检机构的医生是二三流甚至更普通的医疗机构过去挂职的。有些年纪大的头发都花白了，明显是退休老医生来发挥余热。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我当然相信自己医院那些努力上进的医生做出的检查结果一定是体检机构无法比的。另外，你一定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体检机构很少给你非常确定的诊断。例如医院的 CT 或者 B 超报告会写考虑良性、考虑转移这样的字眼，而体检机构的报告通常是可疑占位、建议复查这些模棱两可的字眼。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体检机构最大的价值是查出问题，且不能漏掉问题，它并不负责这个疾病未来如何诊治，也不在意临床医生看到这个报告要怎样使用，因此只需要让有问题的人都去三甲医院复查并且治疗就好了。但是三甲医院的诊断科室由于要和一线的临床医生打交道，因此写报告必然会更加激进一些。如果 CT 的报告都不给出影像科专业的倾向性判断，让临床医生从何下手呢？临床上有个例子，来我这里就诊的一位阿姨的肺结节其实没什么变化，但是上次的 CT 报告 A 医生写的是5毫米，这次的 CT 报告 B 医生写的是6毫米，在影像科医生看来这只是个误差，哪怕是同一位医生两次测量都会有些许的不同，但是在病人看来可就是天塌了。无论我们怎么跟病人解释，病人心里始终有个疙瘩，认为这个结节长大了需要立刻进行手术。因此我向所在医院的影像科提议，如果认为结节没有差别，那么最好参考上次医生写的测量值，即使认为上次的测量值误差比较大，纠正的时候也别忘记补充一句和前次复查无明显变化，让病人能够放心。这个建议被所有的医生和影像科医生共同支持，从而长期实施了下去。所以你看，在临床医生和影像科医生有来有往的交流过程当中，就能从细节上给病人更加客观又人性化的体验。但是体检中心因为缺失临床环节，是必然达不到这样的默契的，所以他能完成的只有检查出问题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也说了，这是我年轻的想法，当我真的作为病人家属在另一家医院为老人安排体检的时候，才觉得病人真的不容易。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和渠道，在医院进行一次普通的体检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你要预约的 B 超 CT 没有一个安排在同一天，甚至要零零碎碎持续一两周的时间，找窗口去协调时间又总说不能调。一个下午来回跑也只是把来医院的次数减少到了4次，加上我来开检查单的这次和最终取报告的那次。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发现问题还是准确的治疗方案？ 也许三甲医院比体检机构的准确度高那么 5%， 但是体检机构的就诊体验可比医院好上 500%。 我也去体检中心做过一次体检，无论是从服务流程还是服务体验上，我都能感受到是以客户，也就是我为中心去安排的，而不是医院自己的方便。所以如果想让老人们走出体检的第一步，我的建议是这样，如果你就是医院的职工，或者在医院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能够让你在医院比较灵活方便地进行检查单开具和时间协调，那么医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但能够医保报销，而且有着比较好的准确度。没有这个条件，又想推动老人去体检，并且培养他们定期体检的习惯，就不要在第一次体检时让他们获得一个极度糟糕的体验。去体检中心做一个价格稍微高一些的、比较简洁的体检，发现了问题之后，再针对性的去医院做检查即可。例如，我的妈妈乳腺有个结节，那么我每年安排她在体检中心进行一套全面的体检，再去医院帮她约一个乳腺检查。这样的结合，既能保证有比较好的体验感受和结果，又能把在医院的检查项目和时间成本减少到最低。所以你看，连安排体检都是个要花脑筋的事情，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如果只是简单粗暴的想当然，也许会让老人连续10年都不肯做一次体检，然后花一笔不菲的价格来为延误买单。还有一些朋友脑子更灵活一些，我有一位女性朋友，每年会给老人安排一次去日本旅游外加体检的行程。原先我是非常看不上的，因为我认为日本的体检并没有比国内好多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但是后来我在日本感受了一下，也确实发现，如果国内医院也能做到日本这样的专业和服务，那么医患矛盾也着实会减轻不少。不止如此，老人出来旅游，身心相对都处于放松状态，与其说是为了来体检顺便玩一玩，不如理解成来玩一玩顺便做个体检，这样想来，体检的成本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当训诫老人，你不用在乎钱，我帮你出就行了，你得注意自己的身体时，你不妨自己也去做一次体检，切身感受一下体检要付出的各种成本。只有你心中有数了，你才会花一些心思，让阻碍老人体检的这方面成本降到最低。这样才能让他们接受一项在短时间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是从长远角度对他们自身乃至对一个家庭的经济和命运会有绝对益处的事情。二，如何私人定制一套属于自己的体检计划？在这里，我也给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体检方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选择相应的体检机构和体检套餐。我建议45岁以上的朋友进行相对全面的体检，因为45岁已经到了易患病的年龄，至少一些结节开始有迹象了。建议男性做以下体检项目：血常规、便潜血、甲状腺 B 超、胸部 CT 1至2年、幽门螺杆菌吹气实验1至2年、腹部 B 超、血清 PSA、40岁以后每3至5年查胃镜、每5至10年查肠镜。建议女性做以下体检项目：血常规、便潜血、甲状腺 B 超、胸部 CT 1至2年、乳腺 B 超钼8、幽门螺杆菌吹气实验1至2年、腹部 B 超、妇科 B 超、HPV 检查和宫颈刷片每3到5年、40岁以后每2至3年查胃镜、每5至10年查肠镜。有几个点需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女性的 HPV 检测和宫颈细胞刷片检查是不需要每年做的，一般要求3至5年做一次，不放心的朋友可以每3年做一次。为什么这么要求呢？ 因为宫颈的正常上皮细胞转变为宫颈癌的癌前病变需要3至5年，从宫颈癌的癌前病变发展成宫颈癌还需要2至5年的时间，因此加起来需要5至10年的时间，每3年做一次就足够了。每年做不会发现更多病例，只是白增加一道检测，也是白花钱。幽门螺杆菌阳性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中国目前感染率基本是 50%， 也就是大多数人其实都感染了这个菌。目前只建议家里有胃癌家族史的，或者长期有胃痛、胃镜发现胃溃疡或者严重胃炎等的病人进行这个细菌的根治。不要再用胸片体检自欺欺人了。我们医院也安排过体检，但是胸片检查我压根没查，因为意义非常小。你可以理解成胸片是把你从前到后拍成一张照片，要从这张照片来判断病变的话，那至少需要这个病变2厘米以上才有可能发现。到能发现的时候通常也不是早期肺癌了。而 CT 就不一样， CT 是把你横着一刀刀切开，然后再一片片的来看，所以能够看到的是2毫米的病变，因此是发现早期肺癌的神器。没有发现结节的病人每1至2年进行一次肺低剂量螺旋 CT 即可，如果发现了结节可以根据医嘱进行定期观察。血液的肿瘤标记物可能很多人都会往上查，某一项升高了一点点就怀疑自己得了什么恶性肿瘤，其实大可不必。比较准确的肿瘤标记物并不多，医生比较信任的包括 CEA、 癌胚抗原针对大部分腺癌， 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针对前列腺癌， AFP 甲胎蛋白针对肝癌。而其他的肿瘤标记物如果只是单独一项稍微高一点点，例如 CA125、 CA199 等，可以一个月后复查，或者换一家机构再查一次即可。也有相当多的病人身体没有任何异样，只是这些指标常年只升高一点点，这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某一项指标超过正常值2至3倍以上，或者连续2次都升高的情况，再对这个部位做一次相对全面一些的检查。如果没有异常，那就暂时放轻松一些，不要被这些肿瘤标记物牵着鼻子走。胃肠镜目前可以选择的替代方式是胶囊胃镜，但是胶囊胃镜无法取病理，并且由于不能灵活转动方向，因此会有很多胃和肠道的角落看不到。如果家里有比较明确的胃肠癌家族史，我个人还是建议你每5年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可以选择全麻，只需要睡个7-8分钟就都做完了，很快就会醒来，整个过程非常舒适。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